今天是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美贸易谈判，贝森特真的当面向中国的何立峰提出你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结果中国当场断然拒绝美国停买俄罗斯石油的要求。那怎么办呢？有个10天时间啊，一会儿呢给大家说说这个过程。说到呢美国方面的新闻啊，美国呢 GDP 突然二季度跑出个3来，3%，一季度什么情况啊？-0.5%。那在二季度美国发生什么了？一下突然啊，一下翻上来变成了一个正的3%，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仔细的给拆解一下这个数据。说到贸易战，关税战现在处在收尾的过程啊，今天呢韩国印度等等的吧，马上就要啊，今天晚些时候那内容就会更多了，因为8月1号开始他就正式封关啊，今天还专门发了一个帖子，川普给自己打气，给自己呢下决心，8月1号坚如磐石，绝不再往后延了。那今天呢台湾啊，包括旁边澳大利亚，包括我们新西兰，包括其他的这些国家，大家呢都将揭开谜底。那说到和中国呢，川普呢是见到了贝森特，他们已经听完了汇报，川普倒没有更多的一个说法，他对记者讲将和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公正的协议，他认为谈的还是不错的啊，双方进展非常顺利，一会儿听听他的一些定性的一些说法。那说到中国新闻啊，这里边呢大家都在关注昨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啊，那最后怎么样呢？把新闻稿看下来，没有任何新的政策，这个很重要吗？这很重要。你像以前当时经济猛烈下行，而且在贸易战这个过程当中，中共呢出了很多的刺激政策，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啊，要这样做大动作，那样做大动作，结果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没有任何新的重大的政策。整个的政治局会议看来它的内容也都一切正常，这也通过这次会议能够透视中国政局目前的一个基本的样貌，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赖清德他有一个角色，他还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呢，结果昨天在中常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最近呢批评是比较多了啊，最近呢要清算啊，要找战犯，谁为这次的大失败负责。他讲呢他要承担所有的批评，要向所有投入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深深的致上歉意。那823还有一场另外的一场罢免投票呢，他讲民进党会继续与公民并肩同行，一起走完最后的一里路。这话什么意思？那还要啊，他跟他拼了，那最后还有几个人呢？举党之力，我跟你 all in， 我跟你拼了，我就不信了，是这样吗？我倒没有听出这样的口气来，这是一种什么呢？只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责任啊，你比如前边的责任我负，后边的责任我也负，至少表了这么一个态而已了。那你要说后边我们要大杀大砍，跟他们对方玩命，跟他拼了，那倒没有，没有看出这方面的一种表述，就是一个责任而已，一块大家把这件事办完。说到今天呢，金融时报又登了一篇东西，当然今天不光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报道，两个消息是有交叉比对的。金融昨天讲的是赖清德过境美国，过境纽约，没有得到美国的批准，那最后赖清德就不去啊，说到这么一个情况，为了不给这次中美贸易谈判添乱啊，打引号的，美国不让去，那这事儿呢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还不止这件事儿，金融又爆了个料，他说6月份 美国就取消了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去美国的访问。还发生了这件事儿，知情人士透露，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原计划是在6月份到华盛顿和美国国防部排名第三的，大概就是副部长科尔比来进行防务会谈。结果，美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的会面。那美国怎么告诉台湾的官员呢？他找的理由是这样，他说当时呢，我们正好要对伊朗发动打击，这个时机不对。我们大家，你想那时候那个披萨都卖没了，大家都拼命的挑灯夜战，都很紧张吧，都在那儿加班，没时间来接待你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不过多位消息人士称，这里边主要的还是其他的顾虑。美国官员担心允许台湾国防部长级别的人访问华盛顿会破坏美中贸易谈判，损害川普争取和习近平举行峰会的努力，大家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那你为什么当初邀请他呢？是啊，作为台湾的国防部长，突然间到了华盛顿，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你知道这是个大事儿，那你干嘛以前请他呢？为什么到最后一刻才把这个才取消呢？所以说这里边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当然，顾立雄呢一开始去也说的是私人行程，没有说啊作为政府官员去。但是川普呢有意避免激怒北京。金融时报的报道，这次会谈怎么叫？最后一刻突然取消呢？会谈取消就发生在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这个时间点啊。那如果要允许他去了，那就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对台湾的政策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改变。这和前一阵儿啊，海格塞斯到了日本，当时布的那个局，说了那么多话，这就对应上了。结果最后呢，还是关键时刻，川普呢又怂了，又没让去。和习主席通完电话，您那边那事儿先别来了，我答应人家了。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这一块是石头是终于落地，因为没时间了嘛，就这一两天的时间，川普呢做了一个宣布，说美国和韩国达成了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根据这项协议，韩国将向美国投资3500亿，日本多少来着？5500亿啊，是有这么多了。欧盟呢？欧盟是6000亿啊，这都记着。说这些资金将由美国来掌控，并由我来亲自挑选项目进行投资。另外，韩国还将购买10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和其他能源产品。另外呢，韩国还同意他们要投另外的一些资金，为他们自己的项目在美国啊，他们自己要做一些投资。说整个这个规模将在2周内宣布，届时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前往白宫来举行会晤。去过一次没有？去过，去完了没空见。最后李在明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当时是那个 G2，我想想啊，是 G7。李在明作为嘉宾是去了，小泽这不是也去了吗？结果川普呢，在那儿聊了一天啊，扭头就跑了，结果弄得这帮人谁也没见着。啊，这次呢，就算是啊，要亲自到白宫，要正式会面啊，同时祝贺这位新总统在大选中的胜利，另外还达成共识，韩国对美国完全开放贸易啊，汽车、卡车、农产品，然后呢，对韩国征15%的关税，美国产品则不会被征收关税，就是零关税了。这是一个他的宣布。那说是这件事儿，3500亿的投资，这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总统李在明呢是做了一些解释，说这3500亿主要是促进韩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这些行业都是我们具有优势的行业，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造船。其中这3500亿里边有1500亿是我们的造船，另外有半导体、电池、生物技术和能源等等。等于这1500亿为韩国企业进入美国造船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家别觉得这3500亿好像韩国亏了，巴不得呢，等于美国把未来的造船业就交给韩国了。韩国现在是世界第二，韩国的造船水平世界有目共睹。哇，那人家巴不得的呢，这太高兴了，这老厉害了。另外呢，你比如说半导体，他那个大厂建的已经有模有样了，接到的第一笔订单就160亿，马斯克给三星下了一笔大订单，这后边的就陆陆续续都开始了。所以说人家求之不得，这人家没亏啊。第二呢，川普讲的这买1000亿美元的能源，主要是他那个液化天然气。我也不知道他这一个姑娘许给了几个婆婆。咱们说说啊，这事儿是怎么回事。路透社的报道，2024年美国卖出去的液化天然气的总的出口额，您说有多少？300亿美元多一点。这是去年一年的销售额，主要呢有荷兰、法国、日本、韩国和印度，这都是它的买家。2024年美国整体的能源出口，这里边 有石油，有液化天然气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产品吧，总数才1658亿，它去年一年才卖了这么多。结果呢，它跟欧盟那天许了一个7500亿，三年，一年就是2500亿。您一年的产能才1600多亿，您连欧盟一家都供不起，他又许给韩国1000亿。你有那么多液化天然气吗？所以说呢，他现在就这么说。那下一步日本也得买啊，那台湾这个马上今天就应该有信儿了，我估计签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就照着日本那个走就是了。他就这点能源，然后他许给这家许给那家，实际上这叫什么，就是这个大饼看着高兴而已了。另外呢，所谓的15%征韩国的关税，这个跟我们以前判断的一样，走的是日本模式，也就是第二圈，这一波呢基本都是15%了。美国零关税，这取得伟大胜利了吗？事实上美国出口到韩国绝大多数的商品早就是零关税了，其实原来就没有啊，有的个别行业有一点点近似于零。所以说这个呢啊，什么零关税那就别说了，他收了人家韩国15%的关税啊，这一镰刀算是割到了。说到整个对韩国这个呢，和以前对日本对欧盟的那个协议框架基本类似，细节呢现在看还比较模糊，这个数据听着有点匪夷所思，然后呢很多都是一种政治的声势。川普呢画了又一个大饼啊，实际上他根本没那么多可卖的东西了。反正现在他又赢了，韩国这件事儿人家踏实了，他很高兴啊，韩国今天股市各方面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什么？他们杀进了美国市场，弄不好韩国未来要给美国造航空母舰都说不定呢。所以说人家是大胜。说说日本，最近呢我看有很多的日本媒体也在追这些事儿，这不是半个月内上3部反日的影片啊，所谓的反日影片了。结果呢最新的一些新闻，有很多的播主，有很多的自媒体都发文说，孩子呢看了这个南京照相馆这个影片之后，含着眼泪回家了。回家以后就开始翻，把自己原来的日本漫画、卡通、奥特曼全砸了，拿剪子都给剪了。原来都有那个拼图拼成奥特曼，全给弄吧，撅吧了，都给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这个仇恨的种子是种下了。先说从道理上讲呢，据说这部电影里它展现了很多战争流血杀人的那些场面，那些场面是很血腥很刺激的。 大多数国家，他们的电影都是有限制级别的，是不能让未成年人，特别是那个没有辨别能力的七八岁、十来岁的小朋友看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孩子看完了反应那么强烈，含着眼泪就回家？回家不行，我得干点什么，受了强烈的刺激。在中国，为了给孩子洗脑，为了播种仇恨，反而他们不但不限制这些东西，还故意从娃娃抓起。作为带孩子去看这些电影的那些家长，自己就傻了一辈子，然后现在洗自己孩子的脑，害自己的孩子。那你说这玩意儿是故意的吗？我有朋友专门提醒我啊，大康你注意啊，这是暑期档，孩子们正在放暑假呢。在半个多月安排3部这样的影片，暑期档就安排满了。等到9月3号来一个最后的大阅兵，哎，这一个暑假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这就是一次爱国教育、反制宣传，这就是故意的。把你的暑期档给你利用的非常充分。说回来呢，说到铭记历史，包括对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题材，理性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比如看美国各方面很多，他们也都拍啊，拯救大兵瑞恩，并不是说在炫耀战争，在夸大战争英雄，我们树一个啊多了不起的人物，倒不是那个。拍战争是为了反战，斯皮尔伯格他们是这个本意。现在我们拍过去的战争电影、历史电影，是要深刻理解这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铭记历史不是为了种仇恨的种子、延续仇恨，而是要了解、要告诉这些年轻人。你比如说，我认为一个宏大主题就是。日本人经过了明治维新等等，那不是文明人了吗？亚洲天花板呢？可是这帮人当年他们为什么疯了？好好的人怎么就变成了禽兽呢？是什么让原来了不起的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就走向了这条毁灭之路呢？我认为这才是人们最需要反思和铭记的。在现在和未来，永远也不能重蹈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种侵略的覆辙。这个，我认为当时这帮人是怎么疯的？你不能最后啊，凡是日本人都不是东西，这不从骨子里、种族上这帮人就不是东西，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原来那关系多好，我们鉴真大和尚还到那儿传道去，对吧？所以说呢。为什么这帮人疯了？难道这不是最应该让人们反思的吗？那你现在对比一下俩国家，是谁在重走当年历史罪恶的那条道路啊？又是谁正在变成今天的法西斯啊？我认为你告诉孩子们的结果都是那些东西，你没有讲当年的那帮日本人，他们是怎么变成那样的禽兽，变成他们其实你要让共。原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他们的话说，原来那些人也是受害者呀，他们是受了军国主义的毒害，变成了那样的疯子，变成了那样的疯狂，啊，一个一个说跳崖就跳崖，说集体自杀就集体自杀，都反人类了。那为什么？都是被那个洗脑给洗的呀。那现在谁在干这种事儿呢？所以说你要正式的来面对这些东西，这里边是有它的道理的。来吧，咱们说说这大地震，这勘察家大地震啊！我看到呢，有很多人说啊，报应啊，报应都是俄罗斯啊！你看你自己倒霉了吧？来了一个8.8级大地震，旁边那大火山啊，火山灰一下窜起6000多米来，都上了云层了，有班机从上云层上边飞，都看见那好，那熊熊大火，都看到这种情况了。嗨，这个咱们就先别那么说了，咱们就说海啸吧。直到今天早晨，我这儿的早晨遛狗的时候，我手机里还突然哇哇哇响。太太说是什么呀？我说甭看，肯定是海啸警报。后来拿起来一看，果然是啊！你都这时候了，还发海啸警报，人那边都踏实了。海啸呢还是有啊。勘察家本地呢有一部分地区超过了10米。 主体是四米多，最后这整个的震波向太平洋中间那儿有夏威夷嘛，然后越过夏威夷向美国那边就涌过去了，向大洋彼岸就过去了。日本这边呢，因为它正好在那个下侧，大概在3米以下有1米多、2米多的，确实也看到有一些在海边停着的木船，它有一些画面了。被卷跑了，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夏威夷呢，最厉害的那个海浪大概是1.7米，1米5到1米7吧。南太这边就是这个海正好过来的，说有2米的，斐济什么那边说有2米高的，这还是很厉害的。我们新西兰这边没有什么大的反应，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了。所以说这次的大地震。哦，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地震老厉害了。给大家简单说说世界前十，世界上现在最狠的地震是在智利，1960年9.5级，1964年在美国阿拉斯加9.2，日本的东北大地震是2011年9.1级，印尼苏门答腊那次也是9.1，2004年。然后排在第五位的是1952年堪察加半岛，就它这块地方来了个9.0，结果时隔这么多年时隔50、60年又来了一个8.8，这个地震在世界历史上排名第六。第七呢是2010年的智利，还是刚才说那个9.5级，也是那个地方来了个8.8。大家知道啊，好多地方它都是重复的。1906年呢，在厄瓜多尔那儿有一个8.8级，然后1965年在阿拉斯加，头一年震了个9.2，在阿拉斯加转年又震了个8.7。大家知道啊，这地方都是重复的。然后2012年，也就是第10位，又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又干了一回8.6，也就是2004年是9.1，2012年是8.6。就是原来老闹地震的这个地方，说明下边的地震带各方面板块，它就那样，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种狠的大地震都在这几个著名的景点儿，生活在这附近的，您注意啊，这地方的历史，这种大地震它会重复进行。来，下边说说澳大利亚，今天呢，澳大利亚可出了名了。按说啊，这我们在新西兰呢。原来我们有一个海伦·克拉克，后来到联合国当官员的那位总理，当到第三届的时候呢，大伙儿都比较爱戴他嘛，他总理干的也不错最后呢就膨胀了，我得管点事儿啊。最后呢就干了一件事儿，他要管到把手就伸到了家庭，家长不许打孩子，那打屁股行不行？那你太淘气了，那干坏事儿，屁股打两下。连屁股都不能打，打完了以后孩子可以告家长，等于政府取代了家长，来直接把教育的责任他都给扛走了。就为这件事儿，新西兰后来本来他应该还连任的嘛，最后大伙不乐意了。好家伙，你这海伦阿姨，你管得也太宽了吧？这个把大伙给惹了，最后把他选下去了。澳大利亚正在上演这一幕。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从2025年12月10号开启，YouTube 纳入到了青少年社交媒体的禁令，也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注册，不许拥有 YouTube 账户。什么播放列表，什么播放列表，在里边订阅，包括在里边发表评论都不成。那你不让孩子们，那你难道就不让孩子们看了吗？不让你注册账户，但你可以看。你比如说你不注册，你也可以看。那你就看，然后或者呢，你通过你父母的社交账户，你该看啥还看啥，你这不糊弄鬼呢吗？但是呢，我就不让你看了。如果你要让未成年人注册，16岁以下嘛。他们罚这个谷歌是罚这个 YouTube，一下罚将近5000万澳元，是到这么一个程度。哇，这个就有点，孩子们首先就翻了嘛，你这不是 那 YouTube 里边是有不良内容，但是里边大部分还都是很好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小朋友七八岁的动画片儿什么的，你像我们家那孙子，人自己就有账户，然后他自己关注的那几个大 V，人家推一些什么节目，有的时候我一看，这都多少人订阅？好家伙，都上千万人订阅的那样的大 V 啊！那孩子们就在我们面前看，看的不很健康吗？身心愉悦，跟我们小时候看那动画片一样一样的，为什么不让孩子们看呢？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所以说呢，有很多澳洲人呢，也那媒体教育专家也说啊，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这个你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应该呢，你比如说给他分一个级，12岁以下，或者是怎么样？有的，你比如说 YouTube 是不是设一个孩子频道，哪些是几岁孩子看的？让他分一下级，你哪能最后就不让他弄了？你这叫怎么回事儿？而且他跟他爸要来那账户，他看他爸那个，他不是还想看啥看啥吗？那不是糊弄鬼呢吗？就是啊，这春风得意又选上了嘛，就产生了那种想管人的那种欲望，把手我要塞你们家里去，我要管到你们家里，这个老厉害了。那这次他这禁令到谁呀？有 Facebook，有 Ins。啊，还有一个那个 Snap，我看不清楚这字了。Snapchat 有 TikTok，哎，这个好啊，有这个 Twitter，还有 YouTube，这都不行，都不能注册，不能有账户了。哎，他管的可是真宽呐，在我们这种左派国家啊，在这左倾的这些国家里边，这种事情是普遍发生的。这算是你要让我说，这是一种极左的行为。那你说保守派、右派就不干吧？极右管得更宽，对孩子啊，这不让干，那不让干，那限制的更多。所以说，极左和极右都是我们应该反对的。那太不正常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乌克兰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当中，还花了相当的篇幅。贝森特在第二天正式向中国的何立峰提出，你们不能买俄罗斯的石油。原本说呢，可能也就是顺便提一下，没有，他把这个作为一个正式的话题，非常严肃地向中方做了一个阐述。是这么说的啊，这后来他是有官员对外边做了一个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仅是总统。说参议院正在推动一项议案，在美国参议院，有任何事情只要得到了80或90张两党的支持票，那这个提案呢，将这个结果就很难想象了啊！这个呢，将给予总统裁量权，对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实施二级制裁。那制裁到多少？我认为整个范围是从0到500%，这是贝森特的话。但我认为呢，川普说过100%，他说我认为他会这么做。他说不光是我们了，我们从几个欧洲国家，包括北约的盟国，甚至包括加拿大，说他们都愿意跟进，只要我们一干，大家都干。所以，我们预计一直在支持乌克兰的西方联盟的多数成员都将会跟进。所以，我认为任何购买被制裁的俄罗斯人的石油，你们这些人都将为此要做好准备。这是贝森特当时跟何立峰说的。另外呢，贝森特啊还说呢，对中国购买伊朗石油，以及对俄罗斯出口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军民两用产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此举加剧了乌克兰的冲突。把话基本都说清楚了。那中国的态度呢？中国当场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次最后通牒，说北京将维护能源的自主，能源的主权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直接就告诉你了。何立峰讲，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能源需求，石油采购将由我们国家的内部政策来决定，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那贝森特呢，也转达了中国官员的这些言论，说当时呢，人家就断然拒绝了。他讲说中国人呢非常重视自己的主权， 我们不想侵犯他们的主权，所以他们宁愿支付100%的关税。这是贝森特在那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上，他说到这一段特别做了一个专门的描述。贝森特讲，我已经警告何立峰副总理要注意中国在欧洲的声誉风险，说你现在你们这么做严重损害了中国在欧洲公众眼中的声誉，因为这被视为你们在协助这场俄罗斯对欧洲的战争。他也这个也表达了，然后他也讲，正如我预期的那样，中国告诉美国不要再发出这样的威胁。他是我警告你了，我威胁你了，你不能再买俄罗斯石油，不能再帮他了。然后中国讲，你不要再发出这种威胁。嚯，两边的家伙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断然拒绝了。那不是语言上的呀，中国也立刻做出了实际行动来回答。最新的宣布，俄罗斯和中国将于八月初，就这两天，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此次演习尽管被俄罗斯那方说我们是防御性质的，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但是在眼下的这个背景下，大家首先川普逼俄罗斯和，同时呢在和中国打贸易战，在逼着中国在做些什么，结果两边现在立刻抱团，我表演给你看没用，我们不吃你这一套，这直接回答你。那川普现在已经把自己放在火上烤，他已经把自己的退路都给断了。第一天说的是10到12天，结果转天他很遗憾地讲，我没有得到普京的任何回复，普京根本不理他，然后他就明确10天，从现在开始10天，媒体给算了吗？8月8号，到那天不行，那我就开始了，我就干啊。他也就说到了二级关税，然后贝森特立刻在川普那边说的时候，两人几乎同时和中国面对面的打了招呼，遭到了中国的断然拒绝。那如果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八月八号啥事也没有啊，那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这90天关税休战期就没有了吗？按照原来说的，8月1号关税就给你发个数，8月12号正式开征，这是原来的说法。8月12号是他那个90天，是中国和美国单独的90天到日子。那难道那天就开始吗？那现在看不像。然后真的是要在8月8号那天，也就是这还比8月12号还早呢，给中国加100%的关税吗？那我们看到一会儿后边的新闻里边说到贸易战，中国和美国目前的这个状态，您觉着会吗？那你要这样，你要真给我加100%，北京立刻报复啊，甭别的，我就把你稀土再次掐断，双方重启贸易战，又打起来了，对吧？又回到了之前的原点，会那样吗？那日本股市大跌，然后就是全球又开始了，会是这样吗？所以说威胁是威胁，川普呢现在把自己呢搁在了台子上，那大家都在拭目以待。你现在把自己放进了这个局里，就看这台阶你怎么下。针对川普给出的这10天的明确的期限，现在有多个赌盘在下注，那川普10天以后会不会延期，这是里边一个主要下注的题目。您猜怎么着？90%以上的人都压住，他会延期。大家认为呢？眼下包括贝森特直面何立峰，包括川普多次做出的这种表示，都是空洞的威胁。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信了。现在看，俄罗斯和中国根本不信，人根本不拿你这个威胁当回事儿了。来，下面我们说说以色列。有两位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的消息人士称，说哈马斯已经通知了调解人，谁呢？埃及和卡塔尔。 在加沙的人道主义状况得到改善之前，哈马斯不会和以色列进行任何的谈判。别忘了啊，他们现在大概只给了他不到一周的时间。今天都礼拜几了？今天都礼拜三了吧？今天周四了，周五了，那就到这周末。不然的话，那以色列都开干了。现在看呢，人家不跟你谈。最新，一个由17个国家联合签署的声明啊，这个呼吁结束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控制。他们现在还控制，因为以色列还要找他们谈嘛，说明他们认可，他们还统治着加沙。17个国家认为不行，以后这地方不能有他们了啊，缴械滚蛋，这就是他们的结局。结果令人意外的是，这次的调解人卡塔尔和埃及也签了这份文件，以后这地方不能有哈马斯。那有影响力的村这头的沙特阿拉伯也签了，旁边的邻居约旦也签了。那这份呢，这里边啊，大家注意啊，整个的这17国里有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爱尔兰等等这些国家的支持。这17国里，对不起，没有美国。美国和以色列那是绝对拴对的，不会呢在这儿来单独发表，加入另外一波人来发表意见，不可能。大家另外注意了吗？德国没有做出支持的表示。所以说德国呢，因为有了二战当时的那个劲儿嘛，所以说德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讲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所以说下一步呢，你看这边呢，以色列旁边有一个不离不散的美国，然后现在又加上了梅尔茨，这情况是不一样的。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先说经济。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出台了， GDP 增长 3%， 这是个好消息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包括川普第一时间好喜讯啊，都发帖啊，那种兴奋的那种情绪溢于言表，就到那么一个程度。结果呢，鲍威尔，川普又发帖了，赶快降息啊，怎么怎么样，又骂鲍威尔。结果他还是没有向川普妥协，美联储保持利率不变。那鲍威尔的理由呢，他说现在通胀的全面影响做出判断为时尚早。他说现在每个月的关税收入接近300亿美元了，但是消费者的价格也开始有反应。你政府是收了300亿，这钱你那300亿到底谁出的？现在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整体来看，通胀传导过程比预期的要慢，所以美联储需要继续的观察，他现在不能下结论。这就是它维持利率不变的一个原因。那么好的成绩，3%了还不行？不行啊，这是它不行。说说呢，这3%是怎么分析下来的呢？第一季度是-0.5%，第二季度突然翻红，突然变成一个正的3%，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华尔街日报、路透社、彭博他们都做了一些分析，我把这个分析呢咱们给拉一个梗概，大致是这样的。说二季度美国 GDP 环比接近3%，看起来是一场经济回暖，但数据背后却讲了另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咱们先说美国的 GDP 它是怎么算的啊，大致的公式是这样的。首先呢是由投资啊，这首先是消费了。第二是投资。消费嘛，第一个字母是 C， 第二个投资是那个字母是 I， 然后呢是第三个是政府支出啊，这个是 G， 第四就是顺差，也就是出口减去进口，跟中国这三驾马车也差不多，什么投资、消费加进出口。他这儿呢专门把政府支出从消费里边给摘出来，他这个呢是单列，他是四项啊。可是目前说到消费，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没有什么长进呢。国内购买者的实际最终销售额仅增加了1.2%，哪来的3%呢？这是 GDP 的主力啊。 表明 1.2 不是什么好成绩，表明消费需求是疲软的，而且企业投资只是微弱的反弹，也就是消费和投资没咋动啊。那你在哪儿增长的呀？政府消费、政府支出也没怎么动啊，就在最后的进出口是出了问题的。进出口呢，二季度进口就是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环比暴跌了超过40%。原来我们说计入到 GDP 是计这个顺差或者是逆差，这才计入 GDP 呢，不是你出口的总额，是差。那你现在一下进口暴跌了40%，出口呢稍微的有一点增长，等于它现在还是逆差，但逆差大幅度减少，等于这个减少原来为什么是负的 0.5 啊，等于减少实际上就是它在增加嘛，等于它现在逆差在大幅度的缩小，导致了这次 GDP 的这个数据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实际上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都没有大的改变，只是这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那就是关税战折腾的嘛。那之前呢，大家抢进口啊，最后呢把 GDP 给打负了，因为逆差扩大了嘛。现在呢，进口现在抢的也差不太多了，现在进口大幅度减少啊，逆差缩小了啊 ，GDP 呢开始有所反弹。这并不是经济发生了啊什么改变和提高，不是更活跃了，而是美国对世界买的东西更少了，只说明这一点而已了。说到居民消费。美国的 GDP 70%都是消费，本季度创下了近两年的最低。就刚才说那个 1.2 涨的是非常低的，企业投资依旧低迷，信心不足。虽然比上季度的负增长现在看呢略有回升，但现在整个的这个 GDP 的整个的总数还是过去三年多的一个低位。也就是政府投企业投资还是三年的一个低位，说明企业愿意扩张的意愿仍然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彭博他们都给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说到呢 GDP 的数据的回升实际上是贸易结构扭曲的结果，而不是内生动能的恢复。没有消费和投资的支撑，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是一个数字的一个变化，只不过是美国进口减少了，仅此而已。所以说这就是美国二季度目前的真相。再看鲍威尔，我不降息，因为他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啊，看到专家和几大媒体的分析，我认为呢我也了然了，一开始说成绩不错呀，仔细看实际上是有说道的。说美国其他的新闻，哈里斯本来民调挺高，结果他突然宣布不竞选加州的州长。然后呢，那你干嘛呀？明年重点放在帮助这些民主党议员候选人当选，我就助选。那为什么你年纪轻轻的当个州长不也挺好的吗？为什么不参选呢？还惦着2028呢，还想再选总统呢？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有色人种，作为一个女士，在美国呢还是有点太早了啊。其实我是不太希望她参加2028的那个选举了。你现在本来民主党现在呢，前两天华尔街日报他们也做了一个民调，有63%的人对民主党目前是不支持的。经过一场大败也没改革，那你们当初的移民政策是什么呀？为什么在拜登任内跑进来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啊？人家德州那儿说给弄个铁丝网，拜登还跟人打官司，逼着人家给拆了，然后眼看着那帮人呼啦呼啦又进来了，你这什么情况啊？另外呢，对基层的农民，对基层的工人，你们有什么政策呀？所以说你原本是一个基层民众的政党，现在变成了一个城市，一个自由派甚至是激进自由派的一个政党，天天就玩什么变性啊，什么绝对平等啊，就是整那些事儿去了，对基层民众没有任何的照顾，没有任何的共鸣，没有任何的代表。 那你说哈里斯是那样的政治人物吗？经过这次的选举，我认为他也是飘在上边的那层人，所以我还是认为下一步民主党要找一个接地气的，还是要找一位州长，我认为那个是比较合理的。来吧，说说这个名单门，名单门呢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他想了一邪招，他翻出了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联邦法律，叫第五规则，要求强制司法部公开所有爱泼斯坦的档案。那你这第五规则是什么呢？他讲，只要国土安全委员会中有5名参议员联名要求，那行政部门就必须配合。说到美国的法律呢，多了，一般人也不知道那工具箱里边到底有哪些招数。哎，这查克·舒默他们突然想起有这么一个老招来呀，把这给翻出来了。那你这毕竟是联邦法律啊，然后5位不，那容易啊。他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那不加起来10几个人的吗？他们有7个民主党人，他们全都联署了，超过了5位，那你必须要配合。正式向司法部长邦迪来施压，他们给了2个限期：第一，8月15号前交出档案，8月29号进行简报说明，也就是说给我们8月15号搁在这儿，我们看半个月，然后我们给社会做出一个简报说明。哇，这是目前看，我看到有律师看，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还有这么一招。标志着国会在面对司法部门的这次的掩盖行为，他们进行了一个制度和法律上的反击。那下一步司法部怎么来应对，我们拭目以待。这招呢是绝杀吗？不知道哈，翻出这么一个招来。另外，川普的有一个御用的传记作者叫沃尔夫，他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是爆了一些料。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访谈，我只说他其中的要点。他那个访谈里说了很多的内容，很震撼的。沃尔夫讲呢，说白宫是这么认为的，说《华尔街日报》上次登的那个，说川普在那爱泼斯坦50岁生日啊，给他画了那么一个贺卡，啊，略显淫秽了，说那个有个女人的那个画像，有没有这事儿？他认为有。他说："这就是那个关着的那个爱泼斯坦的女伴儿，那个麦克斯韦尔家族，他们故意泄露的，什么意思？为什么把这个泄露给《华尔街日报》？他们是在警告川普。"沃尔夫讲呢，现在看这个麦克斯韦尔啊，这位女士，他们是掌握了对川普一些不利的材料。放出这么一个比较暧昧、比较轻的，这是一种威胁。干嘛呢？你得赦免我，不然的话，我就趁着现在这风，我就放更多的料，你受得了受不了我？实际上在逼川普来赦免他。沃尔夫讲呢，那正好川普的律师也是现在司法部副部长，就赶快去了麦克斯韦尔那里，到监狱里专门去看他。然后他认为是为了弄清楚这个女士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然后他们再想办法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所以说那次呢就去了2次嘛，一次去了6个小时啊，这是那位沃尔夫的爆料。麦克斯韦尔的律师，就是那位女士的律师，现在已经讲总统是有权利赦免他的当事人的，就赦免这位女士啊，是就点出来了。但是川普本人呢说，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他讲呢，现在我还没考虑过这件事儿，现在呢也语焉不详，也就是证明当时那默多克他们那帮人老神在在，跟我打官司，什么100亿美金什么的，来整，他们是有确凿的来源渠道的。川普真跟人打官司，你打不赢，因为已经有两个前车之鉴了，赔了他1500万、1600万的，结果默多克老头还跟他 battle， 那说明人家是有把握的。哎，现在呢，这位啊跟川普很近的这位传记作者直接讲，实际上这里边是有这么一个过往。哎，推荐给大家，大家听着就一乐就完了。那说到爱泼斯坦这个案子呢，那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共和党人呢基本上就咽下去了， 基本又团结起来了。YOUGOV 啊，余冠他做了一个民调，我有他的公众号啊，他发什么民调我都知道。他讲呢，现在在爱泼斯坦这个问题上，赞成川普处理这个问题方法的啊，这里边有21%，不赞成的呢有61%。那赞成川普这个做法的，民主党有5%，无党派有12%，共和党人有49%，也就是将近一半。认为川普现在这么做是对的。不赞成里边的呢，民主党有9%，无党派64%，也就是中间派绝大部分人2%都不赞成川普这么做。在共和党里反对川普现在做法的有28%。那川普是不是涉嫌犯罪呢？说是的有46%，说没有的有32%，有大部分人认为川普是涉嫌犯罪的。当然这里边民主党人是多的了，无党派人也有50%。结果在否认认为川普在里边没有任何犯罪的共和党竟然有68%的人，也就是有70%的人认为川普没事儿。所以说共和党呢现在又团结到一起了。原来一开始说这事儿的时候，共和党内部是很分裂的，到现在你看说了几天，哎，大伙儿我们认为没事儿，他们认为他们就接受了。然后路透社和易普索呢也做了一个民调，说到川普的支持率掉了1%，在他这个民调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40%，也是他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然后呢，是有83%的共和党人选择支持他。大家看了吗？爱泼斯坦这案子，他们已经消化了。民主党呢和独立选民中有1/3表示支持，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整个的支持里边呢，有38%的受访者认可川普在经济上的表现，认为这次贸易战打得不错，比7月中旬的那个调查还涨了3个点。在打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支持率也有所上升，原来支持他是41%，现在涨到了43%。我在美国的朋友呢，确实也跟我讲说，大康你不知道啊，我们现在这街上又恢复了以前了。孩子们在街上滑滑板啊在后边这街上跑来跑去啊，踢个小皮球啊什么的，几个孩子在那玩的可开心了。原来呢老有那个啊穿的破衣拉撒的在这周围转悠，都不敢怎么让孩子出去的。所以说那些非法移民被赶走之后，街上的这些流浪汉他们也都找地方了，以后现在社会治安至少大家的心态上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一点川普的支持率略有增长，是有这个因素了。来，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第一个，跟印度啊，跟印度这个呢，前边这段我能想象，后边那段呢，我有点没想出我的意料了。川普发了个帖啊，他主要说了3点。他说，多年以来，尽管我们两边是朋友，但我们和印度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关税过高。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他们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是所有国家中最为严格和最令人反感的，没有之一，甚至超过了中国。哇，他这句话说的也比较厉害。这是第二条了啊。第三条，印度一直从俄罗斯购买绝大多数的军事装备，并且和中国一起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的买家。三条，你有3条罪。一个是关税，对美国的关税高。第二呢，你非关税贸易壁垒。第三，你通俄，这三条。所以从8月1号开始，关税25%，另外还要加上罚款。所谓罚款就是那100%的关税，你再买俄罗斯东西。在这儿他又再次重复了，他真的是要进行2级关税制裁，他真的来真的啊。到现在为止啊，这都是又强调了一遍。昨天透露的是20到25，最后给了个最高限，我认为也可以了。两边一定是出了问题，因为印度是最早谈的，曾经一度被认为是 第二个签协议的贝森特·卢特尼克在多个场合都讲，我们和印度基本已经搞定了。川普自己也讲过，哎，怎么一下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答案就来了，川普的另一个铁门。我们刚刚与巴基斯坦达成协议，巴基斯坦和美国将共同开发他们丰富的石油储备，我们正在选择领导这个合作的石油公司，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把石油卖给印度。我们都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死仇，那你说印度通俄，那印度说你呢？你通巴。这个现在是印度，这咱俩已经不是什么贸易协议的问题了，你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你不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删了25%，你随便。哇，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好家伙，川普跟巴基斯坦现在又搞到一块儿去了，最后宁可把印度给得罪，最后再搞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小弟啊，是巴铁啊，你在那儿能搞出多大程度，能有什么油水啊？我也不是太明白。那你说川普这是大旗呢，还是对整个东南亚这一块他是一点不懂，他完全在这瞎搅和呢？我看不出他搞巴基斯坦这方面的路数，这到底什么一个路数？绝对战略上要拉印度啊，怎么去拉印度，巴基斯坦来得罪印度呢？我有点弄不明白啊。他现在咱们就知道，现在莫迪他们一声不吭，很生气，但又没法说话，他又没法解释。川普自己都给说了，请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到白宫里吃一块吃午餐，然后说人家打下五架飞机什么的，印度一句都不说，都没吭声。到现在呢，两边已经这关系非常冷淡了，25就25了，人家也没有做出反击，也不吭声，你随便。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哎，眼看着这在南亚这摊子事儿又让他给搅和乱了啊！那这怎么着突然和巴基斯坦搞在一起了？这是个什么情怀？那不是个伊斯兰国家吗？你什么路子？弄不懂。然后说到呢，跟巴西啊，这就往上垂啊，他签署了。巴西一开始说那个博索纳罗啊什么的等等，他要给人加多少关税来着？加50%。啊，现在呢正式这个就发薪了，40%了，给降了10%，但是对咖啡、牛肉、糖、橙子、铁和大豆征收90%的关税，这让人弄不懂，不知道这什么路数啊。美国从巴西进口咖啡占整个份进口的30%。美国咖啡30%都是从巴西进口的。前两天卢特尼克还说呢，你跟巴西的这场贸易战能不能把咖啡这件事给免了，避免美国的咖啡市场涨价。你看卢特尼克说话这节奏啊，原来他也知道那关税不是由美国进口商，不是由对方消化的，是由市场涨价，他也怕这个，还做过川普的工作。最后关税不是五十，给涨到90，不是特别明白，这我也看不太懂。消息人士透露，巴西外长维埃拉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举行首次的会晤，恐怕呢两边要破破冰，两边要聊一聊，咱们怎么到这个地步了呢？不是特别懂啊。另外呢，现在这么看了，你仔细看巴西和美国，你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那个前20。马来西亚就是第20名，实际上和美国的贸易额也就是个几十亿、百十来亿的规模了。巴西和美国的贸易额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对美国的依赖也不是特别强。他现在重点依赖谁呀？依赖中国嘛。那现在那边是美国，这边是中国，两边这么大战，巴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押宝押给了中国。他押给了中国啊。所以说这个巴西呢脚步他是这么站的。 另外呢，贸易方面的新闻，白宫做了一个宣布，川普将对进口的铜征收50%的统一关税，这个是早就说过，这个靴子落地。另外呢，川普昨天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终止全球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跟中国拉了这么一次抽屉。原来说停啊，这个800以下的不免，最后弄两下关税是这就征关税了。可是山一样的小包裹是怎么一个一个的给你算再征关税，这没法征啊。这个最后美国海关演练了一下不成立，最后川普又给放了。放了以后呢，现在又来了啊，我估计这隔了一两个月，美国海关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办法啊，这个小额包裹免税这件事儿。是8月20几号开始生效，他现在签了行政命令，这件事是肯定的了。那川普的最后一条消息，自己发的帖子，8月1号的最后限期就是最后限期，坚定不移，不会延长。对美国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到这儿，关税战正式收尾。从4月2号起。为什么不是4月1号？那愚人节嘛，他不能选那天。从4月初开始，一直打到7月底，到8月1号，整个的关税他今天就大批的往外发信了，就截止了。8月1号就是最后期限嘛。所以说今天他那儿的明天，我也就是我这儿的明天，就是美国这一轮关税战最后的截止日期了。霸王硬上弓，生割你们的韭菜。你们乐意不乐意也是他了，方法非常的粗暴啊，非常的仓促草率，但割定了，要不然他整个那个大饼就圆不上了。你给大家免税，你拿什么免税啊？你得借多少钱啊？欠多少债啊？所以说拿这个准备怼那个窟窿啊，这2-3千亿美金一年的这关税收定了。那有人说啊，你川普是啊有多高妙的谈判技巧？大家看出有什么技巧来了吗？不就是使蛮力硬干吗？那利用美国是世界市场的中心啊，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然后他各个击破，又没有让你们形成联盟，最后呢强割韭菜啊，这是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啊。那现在到了截止日，到目前为止，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谁在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没有和美国签协议呢？给大家做一个统计，你要随便一搜，美国前20个贸易伙伴，啊，的那个呢数基本都在这儿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台湾没签，还不知道呢，他在美国的贸易伙伴的大排行中排第9。剩下的都签了，前面的都签了。新加坡排第12，澳大利亚排第19，马来西亚排第20。前20里边现在就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没签了。其他德国、法国因为都在欧盟那一个框里嘛，那个就都有了。所以说前20里边就剩这4个兄弟了。今天呢，大家也就应该都得着信儿了。那延伸的，你比如我们新西兰，毕竟和美国是真亲戚，五眼联盟嘛，啊，也应该在这个第2阵容。然后还有以色列，那更是实在亲戚了，也在第2阵容。所以加起来1、2、3、4、5、6啊，这6个国家，我认为还处在日本的这个等等的欧盟这个第2圈里边，15%，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15%到17%吧，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今天咱们看啊，然后剩下的基本就第3阵容了，那个贸易量也很小，都是10几亿、20几亿、30几亿，啊，你爱做不做，不做就拉倒，然后统一给你发信，你爱咋地咋地了，没空跟你聊啊，也就基本那么个状态，啊，所以说呢，就这样，贸易战呢，就这以这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啊，今天就结束了。啊，可以说呢，咱们就看最后那几封信，啊，咱们验证一下而已了。那说说中国，那中国这事儿怎么着？那贝森特他们回去了，都见到川普了。那今天他们已经都见完面了，川普是做了一个表示， 川普呢讲说，就美中贸易谈判，他讲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顺利推进，他预计双方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这是川普听完了贝森特他们的汇报啊，然后对记者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回到白宫了嘛，啊，做了这么一切表述。他认为呢，和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一切都挺好。我们步调一致啊，我认为会取得非常好的结果，我们能够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相信在8月8号他会给中国加100%的关税吗？就因为他还买俄罗斯石油，您还信吗？各大赌盘反正有90%多都认为不会啊，这不像啊，这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你看他现在这个心气儿，这个情绪，你认为会吗？咱们只能做一个基本判断，不太像啊。那川普在这边这么说，认为肯定能达成一个非常公平的协议，现在一切都很顺利，正常推进。那中国怎么说呢？中国也是在昨天，也是周三会见了美国派来的这个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美国一帮资本家是去了，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啊，稳定中美关系是如何怎样啊？希望大家看好中国，投资中国。然后这个团是由联邦快递的 CEO 啊苏伯纳他们一帮人率领啊，这里边包括苹果的，包括奥迪斯电梯的，还有什么叫什么赛默菲士尔啊，是什么大公司的一帮大老板都去了。然后大家纷纷表态，美国工商界愿意继续扎根中国，发展中国，积极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你这帮人都是知道信儿的，这帮人都是川普的圈内人。那中美还没签协议呢，早起的这帮鸟就有食吃，提前抢跑，他们就跑中国去了。什么概念？他们已经知道最终的答案。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所以说那些啊认为川普上来会暴锤中国，把中国整的啊这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如何怎样的？您就看看这帮资本家到那儿去干嘛？你再看看王毅跟他们聊的是什么？再看看川普现在热情洋溢的啊这个赞颂中美关系，这情况怎么样？没戏了，哈，这锅夹生饭美国人你们就吃下去吧。哎，就是这稀土的事儿没算计好啊，这事儿呢是没办法了啊，这次也就这样。但是也没那么悲观了，中美呢又搞了3个月嘛，对美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它和这个今天这不是关税战正式结尾嘛，明天就都是宣布结果了。新的这么多的关税协议，它需要一段时间来落实、来落地，因为现在都是一些模糊的框架，有很多的细节啊需要深究啊，这需要落实，所以说它是需要这段时间的。真的把这些协议都变成实实在在的一些条款，那也就是什么呢？川普强行修改世界的贸易秩序这件事儿，他就做完了。当然，最终的结果，贸易秩序是变了。那最终的结果对美国是有利啊，还是对怎么着？那个就单说，咱们以观后效。但是川普这次的霸王硬上弓，硬改全球的贸易秩序，他就竣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很困难了，因为那时候就剩谁了？就剩你自己了。昨天给大家讲，中国目前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将近1/3的工业企业惨烈亏损，有很多买卖现在都没法干了，大幅度的价格下降，他们已经受不了了。特别重要的是，下一步美国这个协议一落地，对中国的转口贸易会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严厉的打击，你那边的出口量也会下降。另外一个好客人是谁？是欧盟嘛。 可是美国和欧盟突然又跑出一个15%的新关税来，两边的贸易平衡立刻就会重新调整，欧盟就挣不到那么多美元了，挣不到那么多美元，也就没有办法来买那么多的中国东西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事儿，他因为他都跟美国做了嘛，那他跟中国就做不了那么多了。所以说这一点呢，眼看着人家在下半年吧，今年的第四季度吧，整个人家这个新的世界格局就形成了。大家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你只能接受，按着新的规则来重新运行。到那时候，中国还没入局呢。那时候你就被甩出去了，那时候会怎么样？那现在不知道了，啊，这个情况就很难讲了啊，也没那么乐观了，没那么乐观啊。你好像啊，你看美国这哑巴亏吃的，没那么乐观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这水灾。水灾呢？现在结果明显是好了。现在水退下去以后，一片狼藉，汽车都压着摞在那儿都堆着，啊，那个街道都没法看了。很多地方是有很多的照片传出来，但是呢，民众是有很多的怨言的。无论在你的预警，然后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这种管理，你得让大家提前避雨啊，你得大家转移什么的，提前很多都根本没做嘛。之前我们讲，很多人都是半夜被街坊邻居给喊起来的，那人家已经报了要有紧急降雨，300毫米以上、400毫米以上。那你作为地方政府，那我们老看台湾的那帮里长们、议员们拿着小喇叭赶快走啊，然后人家挨家挨户的查，别有人遗漏，背着老太太都走了，中国这没人管，而且没有什么报道。这一次北京的强降雨，不光河北了，中国媒体的报道你也太低调了。介绍都是习近平下指示，李强发表什么讲话什么，对洪灾本身基本没有什么报道。在社交媒体上，洪灾方面的词条被严格管控。你比如说大家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没有预警，为什么没有疏散，为什么没有救援，都被严厉的压制。没有这方面的抱怨，你要让其他地方的很多人甚至都弄不清楚，北京遭遇了这么一场历史级别的强降雨，他们把这个全部都给管控了啊，这个是管的是非常狠的。昨天呢，我说到那河北呢，河北比北京这还早好几天呢，那涿州淹的都跟什么似的，那水都到房顶了，也没人报道，也没人说呀。结果有朋友给我转了一帖子，说："大哥，你还不能这么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愿意去报道了。为什么不愿意呢？"结果有一位曾经的媒体作者是这么说的，人家问说："今年涿州水那非常大，你怎么没去啊？你往年都去，为什么这次不去啊？"他说："首先这次呢没经费，没钱，这是一了。第二，我们以前去啊。"他说："你都很难想象，灾区人对我们这些报道者、来访者是何等的不信任和警惕。不是感谢你啊，你把我们这事儿给喊出去啊，替我们吆喝几句、吆喝几句，没有，不是那个。"说这个不行，每次一到这种水灾或者地方，你得拿出啊照相机啊、摄像机来拍嘛。结果他们就能立马感受到四面八方传来的这种质疑和一个个警惕的目光。那跟周围的餐馆、酒店什么的打听一下啊，现在转移了多少人？这些人立刻就瞪大了眼睛："你打听这干嘛？"然后啊，住宾馆包括等等，都会遭到人家里边这些接待人员的质疑。这时候你们上这儿来干嘛？一句话，你们安的什么心？你碰上什么村里的或者是什么这些人，你就打听打听问吧，警惕性都很强。所以说，当地人呢，不但没有人在网上自己发声，对这些来报道的人也都严防死守，提高警惕。你问到他，他也不说，唯恐言多语失。而且你不能给我们的家乡抹黑。很多人在那儿去救的人也都特别搓火了。 你再帮我救救那个，你再帮我捞捞那个。那些北京去的那些弟兄们说，那你们现在全心全影呢，你们也都身强力壮的，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趟水去救啊，拿我们当孙子了啊？你们啊，你不是来救灾的吗？你们帮我把那捞出来，那你自己怎么不捞去呀？不去了，不就完了吗？而且他讲，我现在心里边，他去过这位作者，他讲的这媒体人嘛，我再也不怜悯他们了。这不是直接发给我的了，这是呢，我昨天因为说到你河北怎么没人关心呢，结果人家给转来这么一个帖子，人家关心来着，就跟在北京一样啊。这你比如说贾樟柯啊，带着一帮人在北京朝阳那边还拍东西呢，结果一大帮老太太在后边追，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啊，你们安着什么心呢？不许拍我们的雾霾。那好吧，你们就享受你们的雾霾吧。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另外的一个新闻啊。这个呢，把海外的这个梯子全砸了以后，中国网信办啊，在前天做了一个宣布，启动了一个为期2个月的清理整顿自媒体的一个攻势，啊，叫清朗整治自媒体。说自媒体呢，发动不实信息啊，要搞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专项行动。说呢，这个啊，不实信息啊，这严重恶意什么炒什么蹭炒，误导公众啊，歪曲事实啊，以假乱真，专业领域的信息也不实，所以说要重点整治自媒体对财经、军事、外交等重要领域发布的这些信息。对重大舆情突发事件、伤亡人数这些东西啊，都要严查。哎，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呢，最近我自己的频道的流量也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墙内的弟兄们呢，实在是翻不出来了，谁也没办法。然后呢，国内的自媒体也没法干了。啊，然后海外的这帮摇棍们天天在那胡说八道，在那扯那个没用的。最后呢，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最近是这个声浪有所降低了，因为他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消息现在出来，他们那编的那套鬼故事也没人听了啊，自己也觉得挺没意思的啊，现在开始降调了。但是呢，折腾来这么一路，人家把梯子全撤全砸了，然后对国内的自媒体现在也开始2个月的整顿。那2个月您算吧，从8月1号开，从7月29，您从8月1号开始吧，7月26号就开始了，2月，那就9月26号，那差不多了，到四中全会之前，就谁也别吭声了，啊，是谁也别说话了，这基本就到万马齐喑的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帮人啊。我倒是希望这帮人跑到海外来，把这帮摇棍给整治一下啊！那你现在海外这帮人谁拿他们也没招啊，那你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政治局会议，30号开的这个会议，然后决定了，他说了很多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呢，就说了这件事儿，就是今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干什么呢？啊，不是像摇棍们说的啊，是准备交出权力，只保留国家主席，然后呢，什么年的将军，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啊，做重要人事安排，他妈鬼扯嘛！人家的主要议程是啊，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来报告工作，这个是有了，然后重点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也就是"十五五"计划，现在是"十四五"嘛，他们要搞"十五五"规划。啊，同时呢，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啊，等等呢，这个四中全会主要就是说这些内容了。啊，他介绍了一些他这"十五五"是怎么回事啊，现在的经济呢是怎么安排，整个看呢，没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从923啊等等，就是从去年这个什么经济眼看就进入到下行。进入到大萧条，那他一会儿出一堆政策，一会儿出一堆政策，他搞了很多这种，政治局会议里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政策，一些新的东西。 但这一篇这稿还挺长，从头到尾看完，没有任何重大政策，没有任何新的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对他们现状，对目前状态，他们认为还行，没有危机，当然也不好。那他现在呢，就不再采用那种什么大规模降息啊，或者是对房地产重要严啊大力扶持什么没有，啊，没有说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说，目前情况看，没有任何的新政策，他们认为目前的状态还行。还行，另外，当然，他强调了增强灵活性、预见性啊，在出现什么紧急的事件或者是怎么样，他提醒各级政府还是有这个。另外呢，哎，重点点了广东，说这个大省还要挑大梁，因为上半年广东那边，在原来他那个中宣部的部长老黄啊，这是习近平的子弟兵嘛。把广东现在给治得半死不活，现在 GDP 增长各方面是远远的落后，那你得加把劲儿了啊！现在里边是点了广东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本来说那个反内卷，那当时说那国家要给定价是怎么着啊？你国家要把价格给管起来嘛？习近平说反内卷，然后这边立刻通过了一个国家价格法啊，价格以后归党领导，这你要干嘛呀？哎。倒没说什么啊，这里边呢，这反内卷没提，特别在重点领域风险中，嘿，他竟然没有提到房地产，提了一个什么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也就是都更这一块儿，棚户区改造这个呢，可能是说了这么一下，但是整个的房地产这块儿基本就没提，按照他们墙内的说法，没给政策。也就是说，未来呢，房地产就现有的什么住宅、房市，爱咋地咋地，给你们一点活呢，就是啊，城市更新改造，就这一块有这么一点令，所以说房地产的数据各方面啊，自由落体就让它自生自灭啊，中共呢是准备是这么一个态度，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啊，所以说目前来看。中共的政局沉闷压抑，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目前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北京呢，那个习近平他们现在就是三件大事儿，眼下的北戴河应该是这，他们今天就走了。北戴河只有度假了，现在也没有，那这几个人凑一块聊聊天是有可能了。习近平开点小会，但。以往的请一帮元老啊，弄几十个人在一块聚聚，那没有那种情况了，人家就是度假了。现在习近平眼下就是三件大事儿，一个是九三大阅兵，一个是10月下旬的四中全会，然后就是跟川普的啊叫什么川习会啊，这个呢大概也是11月底、11月初，大概10月底、11月初，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了。那有人说这四月，这不是说四中全会不是8月份吗？那都是摇棍造谣。您回去查一查，以往的四中全会基本上都是在10月份、11月份召开，这是人家正常的月份，这是很正常的。开完了以后，转年就是两会啊，里边人家今年的经济工作，他在这个四中全会上把调子给定了，然后在转年的两会那时候就写政府工作报告，人家就准备就那么做了。也像美国那样，该拿预算拿预算，该花钱花钱，该干嘛干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年份。目前看，一切我看都很正常，都很正常。所以说，那帮摇棍们就可以休矣啊！这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再整那个，最后整的啊，人把梯子也撤了，自媒体也都跟着一块沾包倒霉。你们自己也挣不着钱，你们自己呢，这收入也断崖式下跌，你图什么呢？我也弄不明白，你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也搞不懂啊，我也搞不太懂。当然呢，说到《华尔街日报》最近也写了一篇东西，那位魏玲玲记者写了一篇东西，说谣言纷纷，说明呢，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发泄自己的不满。 这在中国这是一个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习性了，因为这个制度千年它也没怎么变。说到中国人呢，一旦自己日子过得不好，就骂皇帝，骂领导人，扎小人啊，造谣啊，什么小道消息啊，或者怎么样，从来也不去质疑这个制度，从来也不质疑所有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啊公平啊各方面的这种文化，从来不质疑这个。老百姓就是习近平不好啊，那你说下边你们那个省长怎么样，他也不管啊。老百姓一直就是骂皇帝，就是骂皇帝。所以说这个呢，是在国内确实有这个文化传统，也有这个土壤啊。这帮人呢就抓住了这一点啊，大家不都骂习近平吗？啊，我们给引领一下，咱骂出点花样来。哎，目前看呢很无聊，一切正常啊。当然我也很失望了，我希望他不正常，但看到他正常，我也没高兴，我也没高兴起来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urbo 啊，这是 Tubro， 想让下一代恨谁就恨谁，海参崴怎么不拍成电影呢？那你说到现代的重大题材，是南京大屠杀死了很多人，那你说这59年到62年这三年死了多少人呢？那是人家的多少倍，上百倍吧，那也没人纪念。那你要说什么杀人屠城，那解放军到越南到后期有没有三光政策啊？有没有都炸掉烧掉，最后该突突就突突，杀了人多少人啊？你解放军自己的那点丑事儿，你还是发生在现代，还是发生在二战之后，那你自己你总结过吗？你听听人越南人怎么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呢，嗨，墨尔本老农说，关税谈半天没啥结果，单方面发信，谁高谁低，要是这就是美国和川普所愿，那还谈啥呢？吆喝两句，给一个月时间宣布不就完了吗？双边贸易，关税高的一方占便宜，哪有这么简单的结论呢？现在美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关税税率是美国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我认为您说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这里边是两点。首先，最后就是靠关税，最后就是发信，到最后极限施压，到最后就跟那有的孩子写作业似的，到最后一天快抄啊，快整，平时也不上心啊，最后平时就是谈不下来嘛。你包括最后的日本、欧盟，包括韩国，包括马上的台湾等等，都是城下之盟，都是被逼的，谁情愿谁也不情愿，最后你就不讲理，你就硬来，那你怎么办？那最后大家也拗不过你，最后只能这样，但心里都不高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以为你拿的关税高你就一定好吗？还是那句话，这关税最后由谁来背？是由欧盟和日本来背吗？因为你要普涨，对于大家来说就没有压力了。你比如说日本和韩国两个是竞争对手，那你要都是15，咱俩等于没变。那日本和欧盟还是竞争对手，那都是15，等于跟原来没涨。你关税是收到了日本美国政府手里，你也不是从我这儿收的呀，你是从你美国的进口商那儿实际收到的，他们到底去压我的价还是抬美国货架上的价，那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你自己看着办呗。 Foreseer 说 GDP 数字好，对于希望减息的人不是好降息的人不是好消息，贝森特不降息，那个鲍威尔不降息更加理直气壮，这个呢应该是这样，你还得仔细分析，里边的一些说法，他得把他那几项来回看，消费没咋地呀，投资也那样，政府支出也没咋地呀，就是出口这一块，因为大家不再抢进口了，抢出口了一下大幅度下降，使他原来的恶性逆差有所好转，哎，最后就涨了点，这是一则意，我瞎念了，说大康老师，最近河南嵩山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事件，很多人对佛法有误解，他说我想说两句，咱们介绍一下，说佛教是觉悟之教，教人觉醒自性， 来断除烦恼，出离生死轮回，最终证得解脱成佛之果。说得好啊。自释迦牟尼佛创教以来，佛教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据粗略估计，当前全球信仰佛教的人口大概是5亿左右。近期因为少林寺前住持的这个事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抨击佛教、误解佛法的言论。对此呢，佛弟子应该保持正念，客观看待。愿大众呢也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佛教，不能因为个别僧人之过失否定整个佛法的价值。修行贵在自利利他，正信正行。愿我们都能守护清净道心，精进不退，共成佛道。说的真好啊，这一看呢就是道友。我对佛法呢，我是个小学生，在里边呢学过一些皮毛，但您说的这个呢都是光明正大之言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还是那句话啊，我认为呢中国有几次历史上的灭佛事件，同时呢中国也有几次又回到这个原来的发祥地，在那儿去重正原来的原教旨，重新找回自己的初心啊。你比如说原来三藏法师啊，原来的法显啊等等，多少次因为这个佛教后来到了中国以后啊，让他们给玩坏了嘛，最后他们竟然搭出了一个朝廷。那天节目里我给大家讲了，最后的一个正本清源的大师就是弘一法师了。但是弘一法师之后，特别是在文革之后，那佛教呢又可以了，这不是文革以后慢慢又起来了吗？一开始还沾点边了，你说到原来赵普老啊他们这些人还是很认真的。到后来呢，反正我去少林寺的时候那还是个小庙啊，一看着是很失望啊。在去的时候，河南当地的那些官员们就跟我讲啊，说大康你去了以后你可别失望，这跟电影里看见的可不一样。结果一去啊，是有点太不一样了，有点太失望。等后来人们就讲说，到后来大康你可就不知道了，让这释永信啊刘应成他给变成一个大企业了啊，他弄得声望如日中天，变成了一个大买卖，这可是原来无法想象的。他们把佛在中国给做成生意了，他们把佛爷给卖了，按金梁给卖了，你说这帮人多厉害。所以说在这儿呢，哎，这是有同道中人啊，谢谢您的发言。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